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副总统彭斯二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看点何在？四中全会逼近，习近平面临哪些难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美国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彭斯副总统的讲话。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也就是昨天，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第二次发表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演说从多个角度抨击中国的内政外交，涉及贸易、南中国海、宗教自由、知识产权、台湾和香港等议题。彭斯表示，不是美国希望和中国脱钩，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世界脱钩，抗拒融入世界主流。他强调，美国愿意和中国携手共进，但前提是两国以诚实公平的方式来交往。一年前，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研究所第一次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开启了美中关系的巨变。那么一年多过去，彭斯这次讲话和一年前相比有什么主要的看点？在美中贸易渴望达成阶段性协议之际，彭斯的讲话是否会再次惹怒北京，让两国贸易谈判破局？我们今天首先来谈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戴博先生，我们知道彭斯副总统这次在威尔逊中心讲话呢，您当时作为当然这个威尔逊中心的中美研究所所长，当时也是在场，您对彭斯的个人观察是什么？当时的这个现场气氛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听听您对当时这个讲话的一些介绍？
彭斯他演讲的那个说话风度跟特朗普的不太一样他并不露出很多他的个人的关系，他没有很多表情，是比较严肃的，所以真的一点都不像特朗普的那个信口开河的那个感觉没有。彭斯就是我周围的很多人一直在问，作为副总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他这次的演说？因为在美国的那个宪法之下，而且在美国的传统当中，副总统对于那个对外政策这个方面不扮演一个非常明显或者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般来说应该是或者是国务卿，或者应该是总统他自己讲我们的对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如何如何。所以在这些条件之下，彭斯是代表他自己或者是代表那个鹰派或者是代表全白宫，我们不完全清楚，尤其是因为他的一部分的对中国的态度，或者最起码他形容中国、他说中国的那些方式，跟特朗普是有所不同的。
嗯，好的，陶杰先生，我想您可能已经看到这次彭斯讲话的全文，您觉得这次彭斯讲话内容的这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呢，就是跟他第一次讲话的那个精神呢是一脉相承的啊，是一样的，啊，当然他放软的一些这个词汇，就是说其实这个美国呢还是不想跟中国脱离关系，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星球上，但是啊这个彭斯啊，也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的一些很严重的这些外交或者是内政的行为，严重违反普世价值观，啊，尤其是这人权方面，啊，第二就是这，彭斯说美国跟中国的交往啊缺乏公平、互相尊重和不符合国际商贸原则，那这个呢是跟这个川普啊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跟中国90年代江泽民时代他自己提出的，啊，这个叫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这个中国跟西方的交往这四大原则，这个是不一致的。首先是互利啊，这个中国对美国的那个贸易额是，输进去是大概是1300多亿，但是呢，这个中国货到美国的是5500亿，那中国买美国的货是1300亿，而且这个关税它加入了这个世贸协定以后啊，并没有遵守这个。世界这个世贸官贸的这个协定的一些要求，所以呢是缺乏这个互利，也不平等， 也不开放互联网，但是美国对中国是开放互联网的。在美国呢，在中国的那个中央台的那个电视英文频道是可以在美国的家庭看到的，但是呢，在中国呢不开放，啊，美国那些美国的那个媒体，这个是跟他中国在江泽民时代所说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啊，是不同的。
嗯，
然后，彭斯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在十九大，中国提出了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要害在共同两个字。对于美国来说，唯一的共同的，这是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必须是西方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中国现在这个所谓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怎么样共同法，他自己也说得不清楚的。
嗯，
那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在美国的眼中看来，这几年他的外交的行为，啊，美国觉得他一带一路啊，对于一些西那些非洲啊这些或者东南亚的国家啦，哈，啊，美国认为他中国呢用这种行贿的方式，或者把那些取得那些工程啊，跟那些独裁国家的那个政府啊，他的一些交易啊，那个是。啊，这种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如果有这种行为，有一天把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也共同进去，那美国的普世价值观那就完蛋了。
嗯，
我们还要留意到这个，彭斯本人他是属于美国的传统保守派，啊，他是对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对美国200年来立国的宪法的精神非常重视，在国内他是一个，他对于美国东岸或者大学里头那些极左的所谓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那一套他非常的反感，所以呢，这个讲话也可以代表了彭斯他的个人的信仰，
对，
也可以代表了美国的鹰派的信仰，或者不能说是鹰派，我认为是常识派common sense 的一派的信仰，而且在贸易上也代表了川普的那个看法。
嗯，待会儿我们会从彭斯个人经历和他的这个宗教信仰来谈谈彭斯的一些对中国的看法。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觉得这次彭斯讲话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最大的看点就是地点和时间。彭斯第二次对中美关系的演讲，或对中国政策的这个宣示是一再推迟，原来是在要6月份，后来说推到6月后，后来再往后推，一方面是注意到美中谈判的需要，再一个中共方面因为要见证70周年，也对美国私底下有一些沟通说情，说美国这个他的演讲就一再推迟，推迟到什么时候呢？就像中共的四中全会不能再推迟了一样，美国副总统的对华演讲也不能再推迟了，所以这个时机就选择了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说昨天是两个事情，一个是中共终于宣布了四中全会的日期，那么再一个就是彭斯副总统的演讲，再一个就是地点，他的第一次演讲是在哈德逊智库，那是一个三大保守的智库之一，是鹰派保守派和共和党背景的。这次演讲的地点是威尔逊中心，威尔逊中心是超党派的，跨越党派的，一方面显示更中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美国两党、美国朝野对中国问题的高度共识。
好的，戴博先生，我们知道彭斯这次讲话确实是刚才像陈伯公先生说的，原定是在今年6月，但是因为当时特朗普政府呢担心破坏当时这个川习会的气氛呢而推迟。那么现在美中贸易战似乎刚刚出现转机，而且双方都希望在11月的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上签署协议，因此很多人事前都认为呢彭斯可能再度推迟讲话，甚至呢放软这个批评中国的声调。那么您觉得从他这次讲话内容看，你觉得彭斯是不是放低了对中国批评的声调？您的观察是什么？
其实他对中国的批评跟在赫德森那个智库都差不多，而且他说这一年来中国并没有改善他的行为，就是新疆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集中营的问题现在是全美国人都知道的，而且在香港就是有那么多的人的那个示威，很多人就是担心那个中方或者是会诉诸那个暴力或者那些武力来平息这些问题，最起码很多美国人也认为中国一直是剥夺香港人所应该享有的这些民主的权利什么的，就是说这一年来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 比那个2018年那个10月14号，就是那个彭斯第一次演讲的时候，还糟糕。这个彭斯都承认了，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他在最后一部分，还是带来了一点点的希望，说不愿意遏制中国，不愿意跟中国脱钩，甚至是要接触中国，说在什么教育方面，人和人之间的这些交流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可是就是希望中国在价值观这个方面不跟外来的世界脱钩。所以去年他在赫德森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批评他说，你没有一个建设性的一个远见，你没有，你说你讨厌中国的什么，你没有说我们政策的目标是什么。这次他说了，我觉得这些很重要。
对，就是在希望和这个批评之间有一个平衡。那么我们现在再看看中国方面的反应。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早上对彭斯进行非常强烈的抨击，说他是傲慢虚伪，而且用的词还不是指彭斯，而是说彭斯之流，大放厥词，什么劣迹斑斑等等，这些词说得非常的重哈。我想听听陶杰先生，您对于中国这方面的反应您是怎么看的？
这一套呢，就是冷战思维嘛，对不对？因为中国常常指责美国对中国冷战思维。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彭斯的讲话，彭斯不希望跟中国维持冷战的关系，彭斯把话说得很清楚，希望继续跟中国交往，但是其实也就是要合符，这个叫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尤其是互利跟平等，啊。然后呢，彭斯对于这个美国立国以来，他这个宪法跟美国人基本的信念就是自由，他还在重申。然后呢，就指出中国跟美国这一年的交往啊，在这个人权跟自由方面还有所退步。所以彭斯呢，我相信从美国这个4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友好的，是和平的。只不过呢，现在这个是冷战的思维呢，应该是现在是中国对美国一直抱有非常强的冷战的思维。因为中国对美国对中国没有，包括这个20年来这个对中国的网络开放对中国的一些那个科技啊跟留学的人员呢那个开放美国当然也不是绝对，它也有它的机密性，但是做的比中国多，对于中国来访美国访问跟留学的学者，美国一般的限制没有比中国对美国来访的学者那么严格。所以到底是谁有更大的这个冷战思维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看他这个言辞，那种好像就是还是脱离不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那个时候，或者是1972年跟斯诺登上天安门广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样的论断。所以这个呢，彭斯呢就是说明了希望跟中国来往，我也相信美国是有这个诚意是跟中国来往，但是美国有美国的底线。不管他是这个经济贸易，或者是政治，或者是那个人权跟民主，美国呢，绝对不会把那个人权跟自由拿来做交易。所以彭斯点名就批评了 NBA。
对，
当然 NBA 球队这一次也是那个表现也没有彭斯说的这么糟，因为他是这个队长或者总经理总算还守住了底线了。所以这是彭斯在威尔逊中心这个讲话，我觉得这个沙对中国的威力比以前强，因为中国也感受到，因为上次是 Hudson， 这一次是 Wilson， 而且这一次美国国会基本上对中国的政策或态度已经取得了共识，所以这个美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或者对彭斯的攻击比以前更为凌厉。
对。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对比特朗普总统对于中国言论经常有给人这个摇摆不定的这个印象，那么彭斯呢一直是对中国是持续的持这个批评的态度，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那么他和特朗普呢是一个人唱白脸一个人唱黑脸，那么两个人其实都是在共同应对中国。也有人认为呢，彭斯和特朗普的不同说法呢显示的就是特朗普现任政府缺乏统一的对华的战略，是各说各话。那么我想听听您更赞成哪种看法？
当然这个问题啊已经提出过很多遍，我们也谈过很多遍了，显然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这是川普政府的整体策略，由副总统出来讲话，而且两次都是由副总统出来发表中美关系或对中政策的讲话，显示川普政府留有余地留有空间，就说如果是中美关系恶化到对立到要总统亲自出面来发表讲话，显示这个真是显示新冷战的这个降临，或者是全面对抗的话，那事态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这个彭斯副总统讲话绝对不是代表他个人。中共的这个《环球时报》说，要强调是彭斯个人的对华思维的什么冷战这个因素，这实际上是自我安慰，对中国人民的一种误导。那么显然这个美国政府内部有这个分工，而特朗普本身也不存在什么是这个摇摆不定，这些都说明是看政治看表象的人才会得出这个结论。你要看他的实质的话，他这两年呢所进行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以贯之的。那么这是彭斯的讲话之所以引起中国方面的跳脚，我认为彭斯呢是达到了一种就是说不温不火，他并不是抨击，而是陈述事实；并不是批评，而是做出奉劝。他说：“这个中国往前迈一步，那么美中关系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是一种奉劝。”另外，他提到的事实都是一种陈述，比如说两次提到2015年玫瑰园中国领导人的承诺，一个承诺是不搞南海军事化，这个大搞；一个承诺是这个不盗取美国的这个商业机密，现在继续的盗窃。再一个，他提到一点是中共的痛脚，他就说这个。美国无意这个跟中国脱钩，而中国要跟美国和文明世界脱钩，从互联网的封锁、网络长城到南海的杀猪长城，都表现了中国的自我孤立、闭关锁国。最打中中共的一点，中共不敢提，也是华春莹跳脚的，就是这个彭斯说，过去25年，美国重建了中国，就指的是克林顿政府把这个给中国最后待遇之后，后来把中国又引进了世贸组织。这个给中国开放了市场，美国的市场，还有这个世界这个是全球化的跑道，使中国经济崛起，这是个主要因素。中国避而不提，强调中共领导取得的成功。实际上，但这里还没有提到的是香港起了经济火车的作用，以及六四后台湾投资起了经济火车的作用。说美国、香港、台湾才是带起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但美国的投资是最巨大的。但是中国方面对这个非常的敏感，就像北朝鲜政权一样，有国际援助。都说是金正恩的这个恩惠，从来不提有国际援助，哪怕中国的援助去了，朝鲜人民都不知情。分到手上还以为是领袖的恩惠，所以这个所以说川这个彭斯的讲话，这个不温不火、绵里藏针的讲话，可以说处处打中了中共的要害或者死穴。
好的，戴博先生，我们知道彭斯副总统还有这个蓬佩奥国务卿一直都是被这个中国官媒攻击为这个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那么彭斯比如说今年7月他在华盛顿主持106个国家参加的这个宗教自由会议，对中国的这个宗教政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这个抨击。那么反松中运动期间呢，他又不顾中国的这个警告会见了香港苹果日报的老总黎智英，哈，让中国大怒。那么我想听听您刚才陶杰先生做了一些分析，那么请你也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彭斯对于中国的鹰派立场和他的个人背景，比如说宗教信仰等等，还有甚至他的从政经历，都有些什么样的关系？
当然，他强调那个中国的不尊重中国人民的这个宗教自由各方面的那个人权，这个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信仰，他是个基督教徒，而且是个原教主义者，就是据我们所知的他的宗教信仰就是决定他的一切态度，包括他的个人那个行为，还有他的那个政治的这个思维。可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更重要的应该意识到，不只是彭斯他一个人，也不只是所谓的鹰派，现在有很多那个参议员，像那个佛罗里达州那个卢比奥，还有那个阿肯色州那个Cotto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这个 Tom Cotton， 还有最近那个就是这个星期那个金里奇，就是过去做美国的众议院的院长，写了一本书，是有关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是可以说是属于鹰派的，还有班农他们等等，很多人。这些他们的立场原来算是比较极端的，可是现在是逐渐的变为主流，而且比所有的政客对中国的态度还重要的是美国全国的社会舆论。我觉得很应该是留意这些，就是这一年来很多民意调查是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印象正在增加，而且中国的很多行为 包括中国对那个美国 NBA 一个经理他一个推文，就是原来不应该是一个事儿，小题大做，就是说他支持这些香港的这些示威者什么的，中国就怒成那个样子的，是影响中国的在美国的名誉啊，而对中国是非常的不利。还有另外一个最近一个在美国很受欢迎，尤其是那些青年的欢迎的一个应用，叫什么字节跳动力。现在美国的国会也开始注意到中国有可能是可以分析也可以用他们所得的这些数据，所以在各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的权力越大，他们越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的言论自由，是向美影响不只是美国的政府，不只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想影响到美国人的行为和他们的华语等等。
对，所以彭斯总统特别提到耐克和 NBA 对于中国压力的这个反应，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这个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这个耐克NBA 这个也是有美国的国内的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你看美国的很多主流媒体写彭斯的演说，他们的重点是他批评耐克和 NBA， 就是因为这两个公司一直是特朗普政权的对手，有很多 NBA 的教练还是一些运动员是批评特朗普的，耐克也是支持这个旧金山橄榄球队的过去的一个队长，就是比赛之前他们放美国的国歌跪下去的一个人，所以他们一直是跟特朗普对着干，所以这次彭斯把这两个就是拿出为向中国磕头的例子，其实符合特朗普的国内的政治需要。
好的，也听听陶杰先生的分析。我们知道一年前的十月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中国政策演讲被认为代表这个美国对华政策这个调子的变调。那么您认为一年以来美中关系发生了哪些最重要的转变？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两次讲话的一些异同那么我们注意到彭斯在讲话里面说到中国的某些行为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还更恶化。那么我想听听您从大的层面分析一下一年来美中关系这个关系的演变，或者是说大的转变。
一年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今年五月，当中国的这个刘鹤副总理来美国跟谈到那个美中贸易的时候，已经谈好了九成协议呢，已经呢答应了，拿到北京以后全面退却反馈，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这个对于这个香港现在目前的这个林郑月娥的问题，还有那个民主普选的问题，这个林郑月娥在中国的支持下是加强的这个打压，第三就是美国更关注就是那个 NBA 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呢，对于言论的限制已经共同到美国国内了。好莱坞好多这个电影，像那个 Tom Cruise 演的那些战争电影呢，本来讲到40年代美国跟当时的中华民国的那个空军合作那个皮夹克上面有那个青天白日的国徽，因为你这个电影要打进中国市场或者是有中国的资金，那个国徽呢已经是没有了还有那个好莱坞演员那个 Richard Gere， 因为他长期他个人对西藏文化的爱好，结果他也很多电影或者是导致他在好莱坞失去了一个很多电影的合约，而 Richard Gere 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这些都是一年呢让美国民间觉得这个火已经烧到自己家门来了，而不管是说中国在自己国内限制他自己的网络自由或者是什么五毛这种什么，这已经不只是这样，这个是一年情况，一年以来情况的恶化。所以今年这一次彭斯讲话的要点是说就是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彭斯严正宣布那些日子即将结束，他说美国政府如今不再相信经济发展可以让中国独裁政权变得更开放和民主，那而把中国已经视为对手。我觉得呢，这个是美国人他那种天真，或者是西方人他那种 honor system。你知道跟西方人交往，他刚认识你，他不会把你当做一个骗子， 尤其是美国人，他跟中国人打交道很天真的，中国人说什么他都相信的。但是这并不是等于说美国人笨，等到美国人发现上当以后，他就把你从他心里的那个 honors list 那个能够信誉的人的名单呢就剔除。这等于说美国人这个人际关系或者国家与国家关系也有他的那个 social credit， 也有他这个社会信用的一个档案。
嗯，
彭斯的这个讲话等于说，你中国已经骗了我至少20年，其实不止了。你在我美国心中的这个社会这个信托数据的档案呢、啊，这个分已经扣的负数了，所以我以后不再相信你了。那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个形象或者以后中国人在美国他找事情啊，或者要找职业啊，都是很不幸的事情。因为很多中国人现在住在美国，他到底啊应该效忠哪一国呢？他自己搞得不清楚，他拿了美国护照，对不对？所以我希望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好好学习彭斯的这个话，最后这个结论，如果他们觉得不喜欢，那还可以及早放弃美国的护照，然后回到中国去。
嗯
啊，因为你住在美国也没什么好处，因为交税交得重。我看见很多中国人就说：“哎呀，住在美国好痛苦啊，啊，吃的东西又不好吃啊，交税全球交税。”那正好趁彭斯今天这个讲话，你马上跟美国脱钩，把美国的绿卡跟护照退回去。这个就是对今天彭斯这个讲话。这个最重要的一点，他不再相信你了，
嗯，好的，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哦，这个彭斯的演讲当然有很多的这个重大的内容，这个彭斯的这种文明语言的这个表述啊，是中共永远学不会的。中共建政70年，现在人类进入了21世纪，但是中共不管从《环球时报》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都是语言暴力，暴力语言，用的那些语言呢，跟美国的语言体系啊，简直不能成比例，天壤之别。啊，什么叫以彭斯为首的一小撮啦？又是什么彭斯之流啦？啊，又是什么别有用心啦？等等，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啊，中共落后到什么程度。所以彭斯在这边表达了两个，一个是经济上，过去2年，川普政府根本的扭转了这个局面，就是美国经济空前的强大，而中国经济是节节的落后，这就呼应了前两天川普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判断，说所谓增长6%，我看没有。啊，应该是负增长，这不仅来自于经济学家的判断，啊，来自于我们这些啊这个评论员的判断，而且肯定，川普的资料也来自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掌握。另外一个啊，彭斯在这个描述到的时候，从过去一年以来，中共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没有遵守他的承诺。如果说他2015年是对美国总统前总统奥巴马的承诺两大重大承诺背信，那么现在呢，他对川普的承诺也一再的背信，所以不光是。盗窃知识产权在继续进行，盗密商业在继续扩大，甚至于连芬太尼这种毒品的管制，习近平在去年10月1日当面向川普做的承诺都没有兑现，仍然不断的流入美国，祸害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所以，彭斯所说的就是这是个言而无信的政府，暗示的是，特别提到了香港。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必须遵守中英联合声明。说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不好的话，美中协议很难办。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连中英联合声明都不遵守、不承认的话，那么美国跟你签署的协议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敲打的意味啊非常浓厚。
嗯，好的。戴博先生，我们知道您是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到中国去进行交流或者学术活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按照中国现在它这个叙事的方式，就是说是美国突然间转变了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所以才导致美中关系紧张。那么您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刚才陶杰先生，我觉得做的一个非常好的分析，就是中国失去信用了，在美国人眼里面，他自己这个 honor system 他失去了美国对他的信任。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跟您交流的知识分子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几乎是同意特朗普总统的这些看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贸易战或者中美关系这个新局面。并不是美国掀起的，不像中国所说的那样，彭斯所说的中国在人权、在贸易、在战略、南海各个方面，美国对中国可以说所有的这些警告和埋怨，不是新的，这个是这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跟中国说，你应该是尊重知识产权，你得对国企的这些补贴有问题等等，一直在说。 而且中国虽然是慢慢的按照他自己的一个时程表在改变这个那个政策，可是总的来讲是对美国的这些警告是不理不睬的。所以特朗普这次是说到此为止，我们现在就是要公开的实话实说，再也不能很天真的接触中国，不愿意做那个冤大头，我知道你在钻什么空子，我们清楚，再也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也不是说是中国先机的，我觉得中美关系现在的这个中文用什么词，敌对关系太强，竞争对手也是不够，
战略对手，战略对手，
战略对手。反正我并不是归罪于任何一方，我觉得70%是一个避免不了的一个历史性的结构性的一个发展，就是一个超级大国，还有一个继承大国，还有一个先期的大国，你是避免不了这些问题。中国是犯他的错误，美国是犯他的错误，毕竟我们到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最起码那些领导人就是扮演一个很虚假的，哎呦，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你美国突然间是对我们变得这样，好像中国是一个非常无辜的被动的没有任何立场的一个国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虚假而且有害于解决问题的一个立场。
好的，好，这部分时间不多，待会儿我会请每位嘉宾呢再分别就这个话题来做一个最后的点评。首先请陶杰先生待会儿开始。那么在那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做姓刁的网友，他说彭斯的讲话呢就像里根87年在柏林讲话的内容差不多，是世界抛弃共产主义而不是共产抛弃世界。他说里根讲话以后2年多，柏林墙被推倒，中共在中国人民心中筑起的墙不知道何时才能被推倒。还有一位叫冯维斯特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国的根本变革呢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不过美国施加压力呢可能是中共向遵从普世价值的执政方式变化的催化剂。他说也有可能使中共更加集权，变成刺猬一样的浑身都是战斗力。还有一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这次彭斯的演讲主轴是围着自由人权打转，这反映美国日后的动作。他说以前西方对中国人权的问题视而不见，是因为大量的资金被扣在中国完全动弹不得。他说所以当西方开始质问中国人权议题时，就代表着外资已经撤离中国，西方各国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中共下重手了。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再请几位嘉宾分别就这个话题呢再做一个短评。首先请陶杰先生来谈一谈美中关系，您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美中关系现在已经走进一个死胡同，因为根据现在的现任的领导人，他不再愿意进行任何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要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他对这个国企是全面加强，不要说对知识分子，对这个市场上民间的企业，他的态度也很不友善，现在呢是这种出现这种发展是必然的，就是说美国没有变，变的是中国，其实变来变去从来都是中国，我认为美国基本上是没有变的，因为在这个话，你看这个彭斯啊、里根啊，甚至在尼克松啊那个时候啊。他的那个价值观都是一脉相承，唯一变的就只有一个人，就是基辛格，其他的没有变。
好的，好，陈伯公先生，您最后有什么评论？
我开始提到这个彭斯的第二次对中国讲话，他的时机和地点非常重要。这个时机在中共的四中全会前，除了刚才戴博先生所讲的彭斯讲话对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或者选举的需要这个考量之外，有对中国政治的考量。因为习近平上任2年以来，把中美关系推落谷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如果四中全会要问责，习近平作为总书记要负总责。那么这个彭斯讲话呢，就有两点敲诈：一个是在四中全会前，希望中共呢这个走正确的路。走这个融合文明世界的路，而不是倒退的路。另外一个敲打就是希望四中全会中共的这些几百个委员聚集的时候，能够听见这个彭斯的弦外之音。美国不是要跟你中国脱钩，而是你中共这个领导人自己要跟美国和文明世界脱钩。如果这个信息传达进去的话，他当然希望对中国政治发生一些微妙的影响。当然，这种希望恐怕也是非常渺茫的。
好的，戴博先生，您最后的评论是什么？
就是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冷战思维，这个非常幼稚而不恰当的一种宣传。这种历史性的比喻是非常的不恰当。如果你说美国有一个后冷战的思维，这个我可以承认。可是如果美国是后冷战的思维，我觉得中国呢，就是中华民族的什么伟大复兴、百年国耻什么的，这个我们可以列为鸦片战争思维，就是说是更旧的。可是最好不要讲这些谁有什么思维。中美关系如果要恢复稳定和坚持性的一个轨道的话，需要的是就事论事，而不是骂来骂去的。
嗯，好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关彭斯副总统的对华政策讲话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参加这次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四中全会逼近，习近平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